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题目是叫做《生命的逾越节》。在旧约的圣经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记载了逾越节这个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三大个节期的出现的一个的背景。在这个的23到24节里面，他这样说，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埃及施行击杀，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框上，耶和华就必逾越那门，不让灭命者进你们的家施行击杀。你们要就守者命令作为你们的子孙永远的定例。在首数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他怎样去预备这个逾越，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埃及的法老拒绝让这个的当时称为希伯来人的这班的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这个逾越节就后来因为这个逾越的这个经历，所以就出现了成为了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节期。很奇妙的这个逾越节呢，我们发觉跟中国人我们过年呢其实就很相似的，起码呢就是有六点我们可以看到呢跟中国人的过年的相似的地方。第一，这个呢是过年跟以色列人的过逾越节呢是同样的一年中间最大的节日，亦都一个家庭式的欢聚，而且呢都是呢在每年的他们新年的开始。我们中国人叫过年，而逾越的意思就 pass over， 即是说跨越了过了那道的门，都是过的意思。他们逃避的是灭人命的，我们中国人是要逃避的那个相传的年兽的伤害。我们中国人的过年叫做过年关，是一个关卡来的，而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逃避这个击杀的这个命运，是他们能不能够离开埃及进到这个自由之地的一个生死的关头。办法都似乎相似，以色列人是用羔羊的血画了在门楣和门框之上，中国人就贴一些红字的对联在这里闭门不出，全家就在家里面是聚首一堂，直到新年的正式的开始。所以呢，究竟两者之间有没有些某种的联系呢？那我们可以有机会的再去思想。不过在个整个逾越节的这个的经历的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逾越 pass over 的那个的经历。因为在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的逾越的经历其实是建构着他的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身份，他们的民族的角色和照明，由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开始，去到埃及为奴400年，然后再去到这个的旷野地，进入迦南之地，成立自己的家国。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经历了有第十个的灾，他们以色列人得到指示能够免疫于这个被击杀长子。当他们去到红海边缘的时候，摩西的杖一指，红海分为这个两边，让他们安然的经过在旷野40年那种的是供应，最后返回应许之地，最后在这个地方建立家园。这个的一切都是跟这个逾越的这个经历作为一个起点，成为了以色列民去经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那种的带领、上帝的赐福，还有上帝对他整个的选民的任命。我们透过这个民族，我们去体会到上帝的心意，而逾越的经历就是这个整个文明历史的民族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在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很愤怒的一种的生命的关系。根据陀拉犹太人的一种的经卷的记载，他们说相传当时离开埃及的人大约有60万呢，是已经达到作战年龄的希伯来男子，在那一次的经历里面一起离开了埃及。如果加上男子是作战成年的话，他一定有同行的小孩、有老人家、有病的、有太太、女士的等等， 所以呢，陀拉里面呢，佢话记载中大约出埃及记嘅当时嘅嗰班一班人，大约呢係应该呢係有200万人左右。200万人，整个香港都係700万人，三分一嘅香港市民喺嗰次一齐嘅移民，呢个係一个相当壮观。我相信喺香港嘅历史里面，从来冇经历过呢200万人从时移出呢个嘅城市嘅咁经历，嗰种嘅壮观，嗰种嘅系情况系重要。但系点解佢哋要离开呢？因为我哋喺呢一个嘅前头嘅几个礼拜里面嘅经历，都睇到咧系整个嘅呢一个嘅以色列嘅经历，经过雅各嘅后裔移居咗埃及之后，经过咗有400年，咁佢哋呢班人咧，慢慢咧就称呼所谓嘅 Habiru 一个咧希伯来人嘅嗰个嘅身份。但是经过了这几百年之后，由这个的亚法老王的宰相的那个的尊荣，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去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的负累，一个的压力，一个的挑战。所以在有不认识雅各这个贡献的新王出现之后，他就去强迫这班的希伯来人，或者叫以色列人，他为法老王做很多的苦工，做砖呢，建成咧，并且咧喺佢哋嘅民族中间咧设立咗一个生育嘅限制。记唔记得啊？接生婆要将呢个出世嘅男婴去掉低，掉落河中，或者系咧去杀死佢。甚至咧系直到去摩西出现咗，佢向法老王当时提出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百姓回归啦。但系呢一个嘅呼吁并冇被接纳。相反，就因为这一种的对抗，这一种的威胁出现了，希伯来人亦都当时的以色列人越发的受到政府当时的更加的苦待，工作压力更加的沉重，他们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所以对于这个当时的这200万的人口来说，他们是在这个的整个城市的生活的边缘里面发出生命的呼喊，生命的怒号，因为觉得社会、工作、生命是非常之不公平，所以他们向他们记得的上帝去呼求，呼救我们的苦况，你听到吗？但是其实如果我们退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埃及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你都看到他那种愤怒，也都是很合理，也都明白的。因为在这个埃及里面有一大班居于苏珊城的一班的民族，生养众多，又人口繁盛，但是呢他又不能够融合于这个埃及人的民族的种族中间，所以在文化、经济、人口发展上高，这班的 Habiru 以色列人是成为了埃及的当地的本土人的一种的威胁。法老当局一直嚟講冇採取到一個所謂民族融和嘅政策，好似我哋中國係有51個民族，大家融和埋一個嘅係中華民族，呢一種嘅係波瀾壯闊嘅工程。對埃及人嚟講，佢哋唔採取呢種方法，可能我哋原種土生嘅純血裔嘅埃及人先至係上等人，你呢班係外來嘅移民，你哋不配，不能夠同我哋當時嘅種族係有呢一個嘅融和，所以佢對呢班嘅外來人採取咗高壓一種嘅民粹嘅分離嘅主義，佢採取奴役，甚至要對佢滅族嘅呢一種嘅做法。有200万嘅人口要離開佢哋，所以對於呢個嘅係埃及人嚟講，佢哋已經被贬为了做这个的是奴隶了，已经成为了一个廉价的生产力。虽然有各种的方法希望去减少这个民族对国家的个影响，但是当摩西出现的时候，他说 Let my people go， 即是这200万的劳动人口对于埃及人来说是他们的财产来的，是他们的生产工具来的，是他们能够可以很舒适的生活，享受呢班嘅被壓榨嘅勞動力嘅嗰種嘅係貢獻嘅一個機遇嚟噶，邊個人肯放棄呢？作為統治者， 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理當是會保護。所以他對於摩西的話 Let my people go 的反應呢，我們要去明白為什麼他們會去這樣去反應。所以基於這個廉價人口、勞動人口的減少、財富的損失，埃及人很憤怒、很不開心，但是上帝卻站起一班希伯來人的一邊。結果在這個討價還價或者在爭取的過程裡面，先後的降下了九個的災害：血災、實災、應災、疫災、瘡災、泡災、蝗災、黑暗之災。這九種的災害對當時的埃及整個的民生、整個的自然生態都有很嚴峻的影響。老實說，希伯來人、以色列人都深受其害，因為他都是在這個民族國家裡面一起的承受這個困難。但是九個災過了之後，法老王仍然心硬，所以第十災，一個滅絕之災就出現了。所有境內投生的都要去被這個的死亡的天使去擊殺。但是感恩的，或者從希伯來人的歷史裡面他覺得感恩的，就是他得到一個特殊的指示，就是當日在第十日的時候就去揀個羔羊，然後是宰了個羔羊，將他的血塗在這個的門框和窗關那裡。於是在第十四日死亡天使真的要擊殺的時候，他就因為這裡有羔羊的血，所以呢這班的擊殺的天使就逾越 pass over 過了這間屋，不進入去擊殺。於是這班的人因為有這個的血的那種的遮蓋，有這個血的那種的是救贖，所以他是被放過了在這個災害之外。在第十災之後，我們知道法老王說，哎呀不行了，我要走了。所以呢最後這班以色列人有200萬以色列人就離開了，浩浩蕩蕩地離開了埃及。所以在這個的經歷的裡面，約西亞拉比曾經說這樣，他說聽啊，是我的良人的聲音，看啊，他喘山越嶺而來。雅各書第二章第八節，這個的良人，這個的經歷就聽到這個聲音，開始蜂擁的離開埃及。所以拉比約西亞呢，他就是知道原來這個是上帝的愛和恩典是臨到他。在耶利米書第二章第二節也都這樣說，你去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你幼年的恩愛、婚姻的愛情，我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從我，我都記得。猶太解經家拉希·拉希曾經指出，這個幼年的恩愛就是指上帝透過這個逾越的經歷，將這個以色列人帶領，以色列人願意跟從上帝的那種釋放帶領呢，是離開這個埃及為奴之地，而一直在曠野，在回到應許之地得到上帝供應的這個的恩愛，所以是叫幼年的愛，後來他再轉為成熟的愛。所以經歷了上帝在個逾越的裡面的愛，是猶太人的這種世世相傳的一種的傳統。到今日在猶太的禮儀書裡面他都這樣說，他所拯救的不只是我們的祖先，在拯救他們的時候，他連我們一切都拯救。因為起而攻擊我們的、消滅我們的不是一個敵人，那位聖者願他受讚美，從他們手中把我們救出。是哈加達，就猶太人的逾越節的經書有一段這樣的話。當這班猶太人去不斷的重複重演這個逾越節的慶典的時候，讓他能夠去投入到這種被拯救的歷史裡面，重塑他的身份，重新經歷。特別猶太人一直以來都受著各個民族很奇怪的敵視，還有是滅族的那種的壓迫，他都經歷。我們都是被上帝繼續的今天的仍然的拯救的愛是與我們同在。去到梵二的這個公會會議，一個很重要的天主教的會議，都將耶穌基督這個拯救的活動，在受難節的流血捨身的活動，和這個逾越的奧跡相連在這裡。 逾節號跡，又稱為 Pascha， 即係話 cross， 即係 plus over 嘅意思。因著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上帝藉住呢個新羔羊嘅血，讓我哋今日相信嘅人都得到新生。耶穌令我哋經過咗痛苦同埋死亡，成為咗上帝嘅新嘅子民。對基督教嘅傳統嚟講，呢個羔羊嘅補血就唔係嗰只羔羊啦，而係咧喺聖餐裏面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犧牲，我哋所領受嘅餅同埋血嘅嗰種救贖嘅恩典。所以喺呢個逾嘅經驗裏面，我哋由奴隸再重新嘅轉化為上帝嘅選民。奴隸係冇身份、冇角色、冇前途、冇地位、冇產業、冇尊榮、冇權利、冇保障，一無所有。I'm nobody。但當你成為咗選民嘅時候，你有一個特殊嘅身份，你有一個拯救世人嘅角色，你有前景，你可以喺十架保障裏面，你有個私人嘅產業嘅保障權，有上帝嘅拯救，有你嘅信仰，有你嘅尊嚴，有你嘅地土，重新擁有一切。所以呢一個嘅逾越經歷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經歷，對猶太人嚟講，對今日嘅每個基督徒嚟講，我都需要咧係去明白，原來今日嘅上帝嘅愛已經喺呢度向我哋顯明。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話：我們愛，因上帝先愛我們。好多時候喺婚禮裏邊，大家中意做呢句説話，但其實呢個遠超於婚禮裏邊嘅經歷，係我哋人生裏邊，我哋見到上帝嘅愛，係因為上帝先愛我哋，我哋今日先能夠明白乜嘢叫做愛。所以今日嘅羅馬書裏邊，保羅教導羅馬嘅教會點樣去經歷呢個愛，同埋去活出呢種嘅愛咧。我舉咗兩個例子，十三章嘅十節同埋十四節。愛是不對鄰人作惡，所以愛就成全了律法。我們不要做任何的惡事，當我們不做任何惡事傷害其他人的時候，我們就是成全了律法，因為這個愛在當中。第二，就是對我們自己的訴求，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只滿足肉體去放縱私欲。當我們經歷到我們是被愛和被救贖的時候，我們不是一個廉價的恩典，是個重價恩典所拯救的時候，我們就會去願意將身體當作活祭，將自己整個生命重新嘅獻呈俾主。我哋過一個有意義、有目的嘅生活，一個咧係讓個身體都全然獻上，為去愛上帝、愛鄰舍、愛弟兄嘅生命。所以保羅喺度提出話：，當我哋經歷咗呢個愛嘅時候，我哋就第一唔會做啲對人唔住嘅事；，第二，我哋要對自己要去認真去珍惜重視自己的心的生活。在這個的今個月，我們的整個月的主題就叫做彼此包容饒恕，引述了哥羅西書第三章第十二至十三節。除了我們對自己的訴求之外，對人的相處是怎樣呢？特別在第十三節說，倉且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原來我們這個信仰的群體裏面，很多時候會有嫌隙的。福音書就告訴我，當弟兄得罪了你，得罪了你即是做了一些事令你受傷害，令你覺得不暢快，或者受損失，當你覺得被得罪的時候，你應該怎樣去做呢？聖經很有趣的，是這樣去一步一步這樣傳。首先你不要逃避，你不要得到自己生氣，不要後面去背後說三道四，你直接找他跟他談吧。你說覺得這件事是不是做得不好，以致到呢是我們可以和解呢？直接跟他說，面對這個的困難他不聽，找多兩三個人一起去說，希望透過兩三人的見證讓這個弟兄明白。這兩三人說完之後，他都很剛硬，他不肯認錯，不肯覺得自己說錯，那怎麼辦呢？再回去請教會調停，即更多的人呢去投入，去幫助呢位弟兄去解決你哋之間嘅嗰種嘅衝突同埋紛爭。都唔得嘅時候，視為外邦人和税吏。外邦人同埋税吏係最需要福音嘅人，所以當佢哋係咁樣嘅時候，你發覺佢嘅福音喺佢生命中間未能夠生根建造，佢係冇咗福音嘅嗰種嘅能量。所以我哋要更額外嘅要去將福音去再去傳翻俾佢聽。當佢外邦人到佢税吏啊，要將福音再話俾佢聽 ，re-evangelize， 目的係乜嘢？聖經講得好清楚，因為我哋依度唔係斷定誰是誰非， 我哋唔係淨係去爭取翻我自己受傷害嘅嗰個損失去重新嘅賠償，我哋要贏得了你的弟兄，我要贏翻呢位弟兄翻嚟。雖然佢做錯事，佢傷害咗我，但係我哋唔可以咁樣去放棄佢。我哋要去喺基督嘅愛同埋恩典喺我哋教會嘅群體裏邊，我哋學習呢種嘅彼此寬恕嘅能量，去化解仇恨帶嚟嘅嗰種嘅張力。所以福音書裏邊提醒我哋，當弟兄得罪我嘅時候，我要贏得佢翻嚟。喺七教會，保羅亦都批評教會，有啲時候我哋能夠去守住真理，但我卻失去咗起初嘅愛心，即係好嚴苛嘅去斷定是非，而失去咗嘅就係嗰種愛心嘅寬恕包容，以至到教會裏邊就好似我在世界咁樣，充斥着唔同嘅意見，嗰種嘅撕裂，嗰種嘅分歧，大家唔願意聆聽，亦都唔願意彼此嘅包容，更加唔願意彼此嘅寬恕。如果咁嘅話，可能我哋未能夠去經歷到逾越嘅生命點樣喺我哋當中成就咗呢個拯救。我哋點樣有一個冇身份、冇角色、冇位置嘅人，去得到呢個經歷上帝嘅愛，以至到重塑我人生嘅嗰種嘅恩典。我哋唔肯去學習耶穌基督嗰種嘅愛，去愛我哋嘅弟兄。約翰一書話：我們愛，因上帝先愛我們。求主上帝賜福俾我哋，我哋透過呢個逾越嘅經歷，去睇到我哋嘅蒙恩係因著耶穌基督嘅拯救。今天我哋要學習將呢個愛去實施，將呢個愛能夠去彼此嘅分享。喺教會嘅團體嘅裏邊，我哋學習點樣以贏取弟兄姊妹嘅心去彼此學習，互相寬恕、彼此包容嘅功課。願恩主憐憫幫助我哋。